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巧燕。
你有没有发现呢，当我们在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可能你的心思意念都钻进去了，其他你都不会去考虑了。
嗯，
就好像我们在主持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放在我们的节目的上面。
嗯，
所以其他人不管做什么可能跟我们都没有关系了。
嗯，说到
当然我们的对面的听众跟我们有关系的。
啊，一定有关系的，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你刚刚，我打断你的话，刚刚你说很关注一件事情，非常比方说是你的兴趣爱好等等的。那我母亲呢，在去年这个时间呢就刚好退休了。
嗯，
她退休之前我曾经担心过一件事，她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在家里没事做。
对呀，一般退休的人都是这样咯。
对啊，你心情突然一下子会变得非常低沉，觉得自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用，没什么贡献等等。嗯，更加严重的，我曾经听过一个退休了十年的老人家，他说我是一个废物，我已经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贡献，每天早上起来都不知道要干什么，看电视、吃饭、好睡觉、洗澡等等就没了。
多大岁数的人呢？
差不多七八十岁等等了。嗯，
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吧，就是我看过一个电视，有一个老人家呢，他自己就是做工作啊。
嗯，
他已经七十八十岁了，
还在工作，
还在工作。嗯，人家说你这么大岁数，你去享福吧，你去做你的事情吧。他说不，他说如果我不工作的话，我心里面不舒服。
嗯，
所以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到处旅游，有的人喜欢是运动，有的人是，嗯，他就喜欢工作。
对啊，
我离开了工作，我就好像不行。所以这个老人家就整天从早到晚比别人还努力的工作。
嗯，那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退休的老人家人士一定要出来工作，不然的话你就非常无聊。但是借着今天节目一开始，跟每一位七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上的老爷爷老婆婆，我们真的要感谢你们在过去的日子里给这个世界给这个社会做出的贡献，因为每一个人在上主的眼中都是非常的宝贝，无论你的年纪去到什么样的阶段。那我说回那个专一的问题，我发现呢，我也是非常感恩的，因为我妈妈她发掘到自己一个新的兴趣爱好，就是画国画。嗯，
哎呦，我发现很多这个老
上了年纪的人都会，
上了年纪的，比如说还没有退休的人，
嗯，
或者退休的人呢，慢慢就有一个爱好，写字啊，
啊
画画呀，
写字，对，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因为他以前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呢，啊
嗯，
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前冲冲冲的，好像没有经过很仔细的思想就去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后悔等等之类的。跟他相处了二十多年，我总是跟我妈说一句话：慢一点，不急的，慢一点。宁愿慢一点也不要做错。但是现在非常感恩，自从他学习这个国画之后，整个人的性格好像也没有说到一百八十度转变，但最起码让我感觉到我妈变温柔了。
嗯，所以呢其实你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内心。
嗯，也许他自己没有察觉到，是身边的人跟他说，你自从画了画之后整个人好像有点不一样，有点什么艺术家的感觉出来了，
艺术家的风范。
哎，风范好像出来了。他自己看到自己的画作作品都感觉到，嗯，那种满足感是以前在职场上面是找不到的。
所以呢，人退了休并不一定就是说好像无事可做啊，甚至很颓废啊。其实当你有了一个专注力的时候，喜欢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嗯，
你同样的可以再有第二个人生。
没错，无论你是专注在你的兴趣爱好，做生意也好，游戏，或者我们一位同事他非常喜欢跑步的，你专注在你的运动也好，无论各方面没关系的，只要你的身心灵是健康平安喜乐，那就可以。但是除了这些 外在的东西，这些兴趣爱好之外，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一定是那位全知全能的上主。
对，因为他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啊，因为我们的天地万物都是从他而来，我们的生命也是从他而来，所以我们真正的焦点呢，我们真正所要体贴的呢，就是我们的主，因为他造天地万物，他也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所以接下来我们在改变生命的信仰的当中呢，我们听一听天文学跟天经有什么样的关系。
信仰，我当然有啦，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姨玛尼，遵行五功啊。
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天文学与天经，亲爱的 Dusty， 上一次我们谈到爱优伯记与科学的关系，今天我们接着从另一个主题来分享圣诞星与天文学。关于圣诞星的著作，从19世纪末到现在为数甚多，已经达到20多种，是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早引起天文学界对于圣诞星注意的人是德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凯普勒，他发现行星运行的三条律则，也就是凯氏三律，他被称为现代天文学之父。他指出了两件非常有兴趣的事实。第一件事，根据他的计算，木星与土星在公元前第七年，也就是尔撒麦西哈降生的时候的前两年，在事实上现行的公历是迟于麦西哈降生4年到7年的，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时间是在尔撒麦西哈降生左右，在5月底、10月底、12月底，曾经一连三次在双鱼宫星座内汇合，并且在次年的春天，火星也在这个星座内出现。凯氏认为，当时用肉眼看起来，两颗星好像合成了一颗，而且从东方去看的话，正在巴勒斯坦的上头，所以这一颗特别明亮的新星引起了当时博士的注意。我们知道天经里面所谓的博士，其实就是一些占卜而且对天文学有研究的人。凯氏又推测，当时可能另有一颗明星加入土木两颗星星之中，好像公元后1606年的情况一样。凯氏的这一项计算经过后代天文学家多次的复核，证明是正确无误的，其中就包括英国格林维治天文台的台长。柏林大学教授 Indiller 他也支持这个学说，并且加强了它的分量。天经记载西律王狂杀2岁以下的婴儿，这记录在马太卷的2章16节，似乎是这一种说法强有力的证据。另外方面，也有人批评这一种说法，比如 Preserud 他在斯密斯天经字典中所写的，与 Manard 在《国际标准天经百科全书》第5卷2845页所写的“博士之星”等。我们从第二点来看，凯氏进一步计算木星与土星的各次汇合， 正与人类历史中几个重要人物的诞生相吻合，例如穆萨、马丁·路德等。这也是一件令人稀奇的事。关于穆萨的诞生，凯士所说的正与耶胡德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所记载的相同。约瑟夫说，木星、土星汇合于穆萨诞生前的第三年，当时埃及的星象家们对法老说，这颗星的出现不利于埃及，因为一位杰出的领袖将要诞生，所以法老下令把耶胡德人所生的男婴完全的杀死。这记录在《天经·出埃及记》一章的15到16节。这两颗星在公元后的1480年再次会合，正是马丁·路德出生的前三年。上古的时期，耶胡德人与其周围的其他民族中间已经有一种记载，赛特，也就是耶胡德人的先祖之一，他曾经预言说，当上主所应许的那一位救主来临的时候，必有异常明亮的巨星出现。在巴勒斯坦与古巴比伦一带的地方，观察星象的人中间早就流传着这种预言，有一个婴儿将要由天降生，得到人类的敬拜与信仰，他的心将要在童女宫星座中出现。这就是为什么那一位冒牌的弥赛亚自称为星星之子，他在主后的135年率兵起事反抗罗马，结果被罗马的军队消灭，造成了西洋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之一，被杀的人达以数万。在耶胡德人著名的拉比的著作中，经常注意木星与土星的汇合，尤其是在双鱼宫星座中的汇合，因为在古代近东一带地方流传着一种观念，就是双鱼宫与耶胡德人有特别的关系，所以当两颗星星在这样的星座内一连三次汇合的奇异情形出现的时候，就引起极大的注意了。博士们到耶路撒冷来询问新生之王是很自然的一回事。不但如此，还有一件令人稀奇的事，童女宫星座在尔撒麦西哈降生时期内的12个月最后一周，正从东方天空的地平线上开始渐渐上升。同年春分夜半12时，该星座正在子午线上。同样的时间，卡门星座也正在子午线上，这是天文学家所计算出来的事实。稀奇的是，这两个星座正是古代星象家们所认为的代表童女与她所生的王子。另外有一个意见，著名天文学家与天经的学者 Menander， 他有写一本书叫做《天经的天文学》，其缩本见于《国际标准天经百科全书》。他认为博士们所见的这颗星星是天文学上所谓的 Nova 星，这是在晚上出现的时候在西方，所以引导他们往巴勒斯坦的耶胡德人所住的地方去。他渐渐地行进太阳，不再可见，博士们必须等候他在太阳的另一边出现，因此形成的时间很长。当他们再见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颗星，而是金星。我们可以在水面上清楚地看见白昼中的金星。 古代传说博士们在半路上取水的时候，忽然又发现那一颗引领他们的星，正是与此传说相吻合。德国学者穆默他曾经说，在他研究中国古代星宿图表时，注意到有一颗新星是在公元前4年被发现的，正是尔撒麦西哈降生的时候。天算学在中国古代很受欢迎，也很受注意。尚书中曾经提到箕子叙述天文与人事的关系，易经说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后至汉代已经相当发达，汉书天文志就是证据，连观测天文的仪器也早已经有了。古书中时有景星的记载，景星即王者之星，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说，景星者德星也，天经而现。最令我们注意的是宋书福瑞志里说，景星并不是一个星，而是三个星连成的，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赤方中有两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又说这三颗星出现于射题，射题的意思是一个星座的名，这正是与木星土星相连之学说极为的相近，而上面我们所说的凯普勒也认为是三星相连的。所以我们认为圣诞星是天文现象加上上主特别安排的一颗星所合成的。
讲到天文学呢，其实在很久以前呢，很多的这个西方的人士呢，他们去观察这个天象啊，他们用很多的仪器，很多的方法研究这个天文学。其实我们中国也是很早研究天文学的，比如说在北京看到有一个那个研究天文现象的有一个那个仪器叫什么我忘掉了，那么在北京都可以看到的。其实在很久以前人就研究这些天文学的东西，研究天象的东西，其实发现人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宇宙的当中呢是一个很渺小的，地球是很渺小的，所以去研究。那我发现有一个西方的一个人呢，他很早就来到中国，把这个天文学啊物理学啊很多东西呢带到中国。那这个人呢，
我猜、
哦、你
先不要把答案说出来
哦，是谁呀、啊、
因为我前两个星期我去了澳门大三巴附近、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也去过这个旅游胜地，但是当我抬头一看，哎，有三个字好熟悉哦。
哦，
利玛窦。
哦，利玛窦
是一所学校来的。
你猜对了，利玛窦是因为它是一个天主教的西方宣教士、但是呢，它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把西方的钟表啊、物理学啊、天文学的一些东西呢，就带到了中国，给了当时的那个清朝的皇帝作为一个礼物、所以在故宫博物院你发现很多的钟表啊，
嗯，很多钟表，
到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仓库里还有很多的钟表，所以那个故宫博物院他们说要把所有的钟表呢要把它修理，那发现的很难，因为那个时候是100-200年以前的东西嘛，可能很久没有人去动它，可能坏了，甚至呢找那个修表的师傅都很难找的。
嗯，
但是呢在北京发现有一个墓地，这个墓地呢就是刚才你说的
利玛
窦，对，是在一个政府的现在一个办公的地方，你可以去到那里去参观的。
哦，
利玛窦的墓地，
这个利玛窦对中国的影响力是非常大，当然说是正面的影响，而且它跟清朝皇帝也有非常好的关系，不然的话它的墓地不可能在北京出现呢。
嗯，对，所以呢它的当时来讲啊影响力是非常的大的。讲到这个利玛窦呢，它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宣教士，其实 很久以前啊，这个西方的很多的这些天主教啊，或者是这些宣教士啊，他们不单单是研究天经啊，
嗯，
他们也研究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像造酒是他们来的
哦，
然后
造酒，嗯，
对，造酒，然后研究物理学，研究天文学，研究很多的这些科学的东西，数学，
嗯，
等等，都是他们研究出来，所以他们本身呢又是一个宣教士，同时又是一个什么什么家，
嗯，
所以他们到了中国以后呢，真是他是作为一个很特别的人物，然后清朝的皇帝 也接待他，
嗯，所以说他们跟平民百姓或者跟皇帝的关系都是非常特别，都是非常正面的，也会彼此的关心，彼此的体恤。如果听众朋友有连续听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会发现改变生命的信仰已经连续好几集是谈到天文学与天经之间的关系，
嗯，
我自己深有感触，听了几集的环节，从天文学看天经，非常感谢上主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独特的恩赐，那种恩赐不是靠你努力而得到，而是上主白白的赐给你。比方说你有画画的恩赐，你有唱歌的恩赐，你不要把它们浪费，可能拿来去侍奉，拿来去让人更加的认识上主。同样的，天文学家科学家也好，我之前有一集说到，原来大部分的科学家我们熟知的，他们都是有信仰的，
嗯，
他们都相信宇宙万物是有一个主宰的，感谢他们让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万物是多么的奥妙，让我们知道原来上主他创造这个天地，他每创造一样东西都是为了人类着想的。
嗯，所以呢，我觉得人呢很独特，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爱好也好，
嗯，
或者是一个恩赐也好，那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彼此之间是配搭的。
嗯，
那我有你没有，那互相配搭，然后呢能够体贴，能够去互相的分享，我觉得这个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需要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为何对我这么好。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测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他肉身呼唤，他耐心守候，永不停息，无怨无悔的爱情，他为何对我这么好？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此心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这么的好。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这天我与妻子趁着周末假日准备彻底来个大扫除，当我们一起挪动家具的时候，妻子指着沙发旁边的躺椅说，你觉得我们要不要把这躺椅给丢了呢？ 我沉默了一会儿，心里不断地挣扎着，因为这藤椅是老爸最爱的宝座呀。曾经在乡下老家的院子里，就是放着这张的藤椅。每次回乡探望父亲，车子一转进院子，就能看见父亲微笑地坐在那里迎接我们，而他也同样坐在那儿目送着我们离开。后来我们一起搬新家，添购了一组白色的欧式沙发，暗黄的藤椅实在与沙发不相称，但父亲却坚持要把它留下来。父亲说，藤椅比沙发好坐多了，凉快又舒服。那平时他就爱坐在上头，戴起老花眼镜，专注看着手中的报纸。随着时间的流逝，父亲过世之后，不再牢固的藤椅已成为客厅的装饰品了，我们很少会再去坐它，但当我睡不着觉的时候，就会坐上藤椅，总能够慢慢地进入梦乡。妻子看出我眼底的不舍，她就说道，我知道你很想念阿爸，要不然我们把椅子重新的补好它，稍微装饰一下，看起来也会很有质感嘛。妻子的体贴带给我无比的安慰。如今修整过的藤椅不但典雅高贵，父亲的慈容与典范更是清晰地存留着，历久弥新呢。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体贴，在天津诗篇89篇2节这样说，我要说您的慈爱必永远建立，您的诚信您必坚立在天上。
体贴呢，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我们是需要的，需要别人体贴我们，更是也需要我们体贴别人，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呢，我们人的关系呢，才能够建立起来。
嗯，那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节经文，是来自尹之乐罗马书8章5到6节，那里说到，顺从肉体的人以肉体的事为念，顺从圣灵的人专注于圣灵的事。以肉体为念的就是死，以圣灵为念就是生命平安。
我们人跟人之间需要体贴，但是我们更是需要体贴的就是我们的主，因为他是造我们给我们生命气息的，给我们恩典和慈爱的主，用我们的真心来去体贴我们的主，体贴我们的主的慈爱、圣洁和公义。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也欢迎你呢随时跟我们来联系，我们有几种的联系方式，我们手机短信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你也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 赶快发短信或者来信给我们，我们都会非常期待非常喜欢的。
对，非常期待。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